欢迎回到晚安168，我是小潘，
我是宝拉。
我看到这个新闻，他说那个红点点症候群，有些人就看到红点点不把它点开就不行。
我无法理解有些人他的那个未读讯息，就是你会有 LINE， 然后什么 message、mail 什么上百上千呢？我觉得你看的不会很不舒服吗？对，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就把那个通知关掉啊。YouTube 我都把所有的通知都把它关掉，
但有些人就是没关掉，然后就放着啊。
然后没像他跳出通知来，像 Uber 跟 Foodpanda 是一定要通知的，吃的东西我要即刻知道
、啊。
其他我觉得没有一个东西是需要通知的、欸。
哦，这当然是一个方法，对对，但对我来讲，就是我想得到通知，但是我。就是我，
你到底得了什么？
不是，所以反正我就是那一种什么红点症候群啊，我就是会尽
速
把它点开。
你现在会开的通知有什么
？Line，IG
会吗 ？IG 应该是关的吧？
没有，对、Line 就是 Line。
银行呢？
银行
汇款进来
哦，有金流那个有、对，
银行
可是他们那个不会有红点啊，
对，他只有银行发布的讯息会通知会有个红点，就这样。
可是我觉得 LINE 的那个通知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唯一可以忍受不把红点点开的就是 LINE， 比如说有些讯息，就是你已经预览到了。然后你可以决定，
还有你还有那个闲工夫去点他预览这样，哦，你跳出来这样，
对啊，就看啊，然后就可以，你可以不用急着点开，或者是有一些是工作的，就是很奇怪，明明是放假日就有人要跟你讲工作，然后我就想说工作的事情我等上班再处理，我就不会点他。
那你在 LINE 的那个字界上面就写啊。
写什么？哦，假日不要聊工作，
就假日聊工作的下地狱之类的。
有人会去看那一行吗？
我跟你讲，因为有一次，有一阵子，我就想说奇怪，我一些好朋友就是都得要我主动问他们，他们才会说你都不约啊，就是想说奇怪，是你们没约我啊？然后我后来发现，他说因为你的字界上面就写说不要跟我聊天，我们谁敢跟你聊天？
我后来发现，
我后来才发现，哦天哪、啊！我有一阵子真的在我的自我介绍上面，
你有一阵子非常的阴暗、孤僻，
是吗？就这里啊，大家写年份这里啊。但我是不知道在哪里看了、它是会出现在你名字的下面吗？
没有，如果是在对话栏根本看不到啊、他只有点开你的那个档案才会看到。
然后连我就是那一阵子我好像刚加入福伦社，连福伦社的朋友也这样说、
新的人一定会看的啦、新加的人
不要找我聊天。后来我把它删掉、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就是自以为是什么的。
我写的好像蛮无聊的、我就写我是宝拉 M Radio。
你的他的所有的字界里面一定会有共通的东西，叫做 M Radio， 广播主持人，晚安168。
我爱好人知道我在创啥。I love my job。
所以要到你的 IG 跟你的 LINE 算是极大的恩宠、就表示你
不问你怎么这么说呢？听众朋友都可以加我的 IG 啊。
没有，老实说，私底下的朋友啦，就是陌生朋友，你会就是他一加你这些，他什么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嘞？
对啊，所以怎么了？你的笑容是
什么？那我问你，你在健身房突然有个教练搭讪你，就是打算要你买课吗？然后教练跟你要 LINE， 你会给吗？陌生教练哦。你会给 LINE 还是
IG？LINE 哎、
你会给 LINE
啊？没关系，就封锁他就好啦。我那天去全联买菜就遇到啦。
谁？
一个穿西装的男子，然后就说 ：“Hello， 请问一下，有需要保车险吗？”
说要，我需要保大量车险的，先加我 IG 吧。
不是，为什么我主动叫他加 IG？
因为这样多一个粉丝啊，你干嘛？而且 IG 你不回讯息也是理所当然的，什么风不风？
没有哎、欸，他就是说他在做车险的，然后他自己已经先掏出手机一个 QR code 说你可以加我 LINE。
为什么？
是我被他抢先一步了。
你可以帮我加五个 IG 的粉丝吗？啊，五个，五个就好了。
真的对推销员都会这样子，
一律加 IG，、
哦、
一律只要来推销，我就说啊，那你加我 IG， 哎，加啊、哦，你的粉丝好多哦。我说对啊，所以
怎么样？
对啊，所以怎样？他也不知道怎么回啊，就反正多一个粉丝要退，他自己去退，干嘛我来封锁？
真的，哎呦。
你不觉得我们加给那加了，我们还封锁，我们格调很低吗？你就从头到尾就不给他加就好，还在那边加了，然后再把他封锁，对不对？
哦，我要选你这一招。
IG 好很多吧，
对，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粉丝。
对啊，
好，所以红点黏症候群，
它就是一种症状，叫做蔡加尼克效应。就真的会这样啊，所以这种症状也没有办法解决啊。
就是有些人看到红点，你真的就是会觉得焦虑，这是正常的哦。
这种效应就是遇到未完成的任务，他会感受到很多的焦虑跟不安。还有一种症状，譬如说接下来就四天连假嘛，
对，
连假都没有安排，有些人也会焦虑啊，我都没有安排耶。那像我们就没有安排又怎么样？就且走且行，有些人不行。对，我身旁真的有这种朋友，他会觉得欸，下礼拜就连假了，欸，那所以你们要干嘛？他说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啊。什么到时候再说？那要吃饭吗？他就是会呈现很焦虑的样子。
对对对，然后他会到处问。
对，
那明明他自己就想，你就开始，你就当主就约就好了，为什么要这样用问的？
对，他就是那种他就是很标准的蔡加尼克效应的人啊。嗯，
你一定要讲这么专业，你不能讲红点点症候群。蔡加尼克像啦，哦，
对，说到那个什么米醋酸，
米酸醋
什么？
不是米酵菌酸，
米酵菌酸，他现在也改一个名字，说要污可能会污名化米，是不是？
对，
他改那个名字你很难记啊。说大家要证明，就是不能够讲什么米
酵菌酸，那所以他到底叫什么？
他就叫一个类似像
蔡
加尼克什么诸如此类，还是茱莉亚什么的，茱莉亚是小三之类的。哎、欸，说到茱莉亚是小三，你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很多听众朋友，我跟你讲。敲碗再问哦，
真假的？
我讲真的，我在香港的时候，小潘，你有看到这则新闻吗？只要是那种，所以他到底是什么劈腿？就是男的劈腿吗？
男的劈腿啊？
男的叫什么名字？再讲一次，我记不住。
朱
宣阳，朱宣阳就是劈腿，然后他的正宫一个网红女友，就是去韩国工作的时候，他带了那个吴卓源、茱莉亚去公园，然后让吴卓源坐在上面。嗯。
坐在他腿上，
就是他不就上面，然后就被拍到这样。我真的觉得朱宣阳跟吴卓源两个才是真正应该在一起的。我讲真的，我觉得渣男啊，那种爱劈腿的渣男，跟那种小三命的人特别适合。因为他们会有很多频率是一样的，
劈腿男跟小三女，
对，
可是就拿他说他不知道啊。
哦，好啦好啦，这都几岁了，可以不要再演这出了吗？大家都大人了，这不知道真的太夸张了。我讲真的，你跟一个人，你都会坐到他腿上去了。你都会做，那表示你们已经经历过一些交往暧昧了，在一起，才会到这么亲密。公园上面你坐他腿上了，那不是一般的交往了吧？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了。那大家现在 IG， 然后你回家回哪，然后你在干嘛？这是很清楚，你早就会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
有些蛛丝马迹一定会察觉到的。
哦，他说他已经分手了，我才不相信的。很傻会赢啊！
对，我不知道哎，欸，可是我觉得 可能
Julia 是 Julia， 如果是天秤座，
就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而且是宝拉型，同月同日生哦，要同月同日生，你九月的天秤座我还不认呢、欸。
因为我之前真的遇过，就是
多久？你那时候多久交往多久？
不是啦，也还没到那个程度，哦、是还好有好心人士提点我，他就说、哦、你要小心那个男生。嗯，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你是谁啊？嗯，他才跟我讲说他那个男生都会有一些惯用手法，他之前也以为他只有他一个人，嗯、那个女生，后来呢？他就觉得说我们两个在交往了，但没想到后来就是发现他同时跟很多女生在聊天、嗯、然后都有互动很频繁这样，所以他就提醒我要小心。我想说怎么可能，虽然口头上嘴硬说怎么可能、嗯、但他讲完了之后
好赤裸好赤裸、啊、再听一次觉得好赤裸
他讲完了之后我才开始去注意他的比如说贴文上面的一些真的互动的、对互动的人留言，然后留言的内容那个口气是什么什么的，那我想说靠，真的恋爱是使人盲目的，因为那些都是公开的东西就摆在那儿、嗯、有些人就是火眼金睛一看就觉得这男的有问题，
有鬼、
但我们就是我们只会在乎我自己跟他的对话，我根本不看别人的留言啊，
真的耶、欸，我不知道是你还是天秤座，就有时候真的很活在自己的泡泡里，非常真的非常活在自己的泡泡里。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我觉得这样子就对了。然后那个旁边我觉得很奇怪，哎，就这样做明明就可以。是你还是天秤座，我有点搞不清楚。嗯，
那你去问问你那个天秤座朋友，不就知道了。
哦，有吗？收音机旁边天秤座的朋友，你平常都很少讲话，我这边摩羯座很热络、欸。
对了，我们也差不多完。
但是我很好奇，我真的很好奇，像那个韩国男星那一个，嗯，那一段也是个三角恋，
对，
也是啊，从头到尾就是两个女生在吵。然后男生就是跟那个瘪三一样，一句话一个屁声，劈腿的人一个屁声都不吭，这样，然后就让那个网友去 A 女的粉丝去攻击 B 女的粉 B 女，然后 B 女的粉丝去反击那个 A 女，就是让那个女，然后变让某一个女生变成黑粉，这样就让她黑掉。那台湾的这个也是啊，劈腿的明明就朱轩阳。或者是他感情处理的非常不恰当，也是朱轩阳啊，嗯，很有可能这两个女儿都不知情，是吧？嗯，所以最大的、最有可能犯错的、犯错几率高达九成以上，就朱轩阳啊。
对，
你说那个吴卓远有可能像你一样哦，他真的被蒙在鼓里吗？啊、然后正牌女友就是标准的被劈腿，他也是受害者啊，
是
一个字都不敢吭，然后就是两个女生在那边网路隔海交空这样。哎、欸，隔海交空什么？什么意思？
隔海交战，隔空交战，
隔空交火。
啊、对，
对啊，为什么？
所以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吧？
你说朱轩阳厉害的地方哦？
对啊，操控这两个女人，让她顺利劈腿，出事了之后，哎、不干我的事，你们去吵就好
了。他的前经纪人是那个可米小泽经纪人，叫什么？
好像是，我不知道。
那一间公司叫那个才智品嘛？嗯，就当时吵得纷纷扰扰，我想说啊，因为经纪公司好可怕、哦，怎么一个人不、一个艺人不签就把人家好像讲成这样，讲的一点都没错、欸。
现在发现真的有问题的是他，
因为我跟你讲，从经纪人那边透露出来的讯息，我觉得八九不离十。以前某一个偶像歌手也是，就陈宝跟我讲的时候说他试一下很难搞，我说还好吧，就后来发现，哎、欸，真的、欸，哎，经纪人讲的真的都是事实。这个真的好多很奇怪的 bug。这个新闻，芦洲呢发生了一起震惊的持刀砍人案，一名黄姓男子，他跟老婆苏姓女子离婚之后，还跟老婆前妻啦跟女儿同住，离婚之后还同住，嗯，这就第一个奇怪的点了吧？就像。分手之后还当朋友，神经病！ 可以不要再干这种神经，不一样吗？
当朋友跟住在一起还是不一样啦。
我觉得一样哎、欸，
不是，他们是真离婚哈，看起来是
真离婚啦。但是我觉得还住在一起有一个原因，
没有没有没有，你看他说。这一名黄姓男子跟他女朋友，跟他老婆因为债务问题而离婚、嗯，所以这种有可能是假离婚啊。
对啦，可能要脱产什么的。嗯，
那所以如果是因为债务问题离婚还住在一起，这就蛮合理的啊。
好，那我们来探讨下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个52岁的黄姓男子会拿刀就是砍伤他的老婆？嗯，是因为。他的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发现前妻跟38岁的陈姓男子躺在床上。来咯，52岁的黄姓男子他老婆几岁你们知道吗？51岁。嗯，51岁跟38岁的男友躺在床上，这样差几岁啊？
13岁，偷看香呢？老公看起来就是偷看香。
哎，蛮厉害的，这51岁的苏姓女吃什么啊？所以51岁是可以结交38岁，这算是很正常。
啊、
很对，现在50岁的女生看起来都很年轻。
对，搞不好38岁看起来也不年轻嘞。
男生38岁很容易看起来非常不年轻，
对、啊，
对，如果没有在照顾自己或保养，
蛮合理的啊。啊，可是你干嘛砍人家？我们离婚了哎、欸！
啊，你前面不是讲说我们是为了脱产才离婚的吗？
嫌你把我们丢啊，我们哥，实际上我们就是离婚了啊。气不过，对，老公气不过。
这个新闻真的看了我实在是浑身难受。
搞不好
第一个就是不管他真离婚假离婚呐、啊，嗯，就是大部分的离婚都是真离婚，我们就是这样讲啊，就是离了婚之后还住一起。那我有听过朋友是这样，因为有小孩，
这也是
对。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方面，真的
找不到房子。
不是找不到就搬不出去啊，
没地方住。
对，买房子吗？嗯、啊，不然我短多少钱？我还租房子吗？那租什么？顶多租小套房。那为什么我要去租小套房？嗯、就因为这样的，然后所以还住在一起。
所以离婚夫妻同住在一起，这个是有很多非常可信的理由啦，
对，
蛮合理的。
可能是短暂的啦，可能一年两年就慢慢的找到房子了，然后再搬出去这样。
那所以有了新欢，这也是蛮合理的，因为我们就是分开了啊。
但51岁的苏姓女子，你就是有点北方啊。你新欢，你要在外面，你要怎么交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离婚了，你本来就可以交男朋友。
是，
那你明知道你的前夫还跟你住一起，你为什么要带？男朋友回家放床上，然后还让他看到。
不是啊，就你平常都晚上才回来，我怎么知道你今天下午突然提早回来？
所以我想有时候风险意识真的很重要。谁说他不可？谁说他不可能下午回来？这就是风险啊！
所以怎样，我的错吗？
没有，不是你的错啦，但是你老公杀人家就是老公的错。
对啊，你自己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对不对？
没有，我本来觉得，你看51岁可以结交到一个38岁的男友，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很好啊。
然后再来，你老公可能是有债务的问题，你搞不好又离开了一段不对的婚姻。嗯，那就因为你把那个男生带回家，然后你看，你像你这种老公，本来就应该离，这么冲动跟火爆，是吗？然后因为就是这个不小心，然后你看你的美好，接下来的美好什么感情生活就
第二人生，所以还是得要懂得风险控管哦。好不容易想说迎接我的幸福人生呢，却就只疏漏了这一点。
对啊，哈，我一个朋友啊，就是。我好像跟大家讲过，就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一年要跟他老婆离婚嘛，然后呢就 因为那房子是他的，所以他一直纠结，还没跟他老婆提离婚之前，他一直纠结一个问题是，老婆之后要住哪？如果提了离婚之后，因为他老婆是
从他还在帮老婆想，是不是？
对，他就是想说，因为他们两个离婚的原因呢，是因为那个性爱不合，
嗯，
就性方面非常不合，然后已经很多年的问题，那他觉得他想要离婚，但是这方面的理由跟他老婆讲，他就觉得他有一点占下风，所以他得要他就一直抱持那种我因为是床上关系不合要跟我老婆提离婚、
嗯、
其实这个理由他觉得他已经有一点点伤害了这个女生了、嗯、然后再来老婆万一因为房子是他的离婚之后他老婆没有地方住怎么办因为他老婆是台南人
嗯，
然后在台中工作
所以他也想要帮老婆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婚姻要到此为止但他也想要把他安顿好安排一下
对他就一直担心这个问题、
嗯、所以也算有情有义了
所以他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讲那你就要跟你老婆讲清楚就是你现在的疑问是什么提离婚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一口气讲清楚后来他就是先鼓起勇气就跟他老婆讲离婚然后他老婆也答应他离婚了然后他就跟他老婆讲说那没有关系我们虽然离婚了但是可以暂时住在一起直到你找到房子
嗯，
他就他老婆说好那我会尽快他老婆就跟我会尽快在这一个月找到房子、嗯、然后后来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说他真的松一口气他觉得有时候人就是自己吓自己第一他觉得离婚这个会不会很难离衍生很多问题他紧张了一年然后再来就是他老婆会不会就是怎么办没有地方住他也紧张了一年后来他这两件事情他都觉得可以迎刃而解
他也太快松一口气了吧
怎样你觉得这个故事的 bug 在哪里还有问题在哪里
不是我对我会尽快啊但尽快是多快他有可能根本就也没在找啊
陈宝会讲重点了
对啊因为有地方去我何必在那边
我跟你讲后来半年之后我再遇到他说哎呦猫都不爱找
了对啊
然后我就要把拍摄我把拍摄改工作你以为催促
因为你自己提出我们可以先暂时住在一起的、啊、
对他说半年了他就是跟他老婆就是见了面就点个头就同住一个屋檐下、嗯、
但各自回房间这样
对
不互动这样
对然后他想说因为没有互动然后也不好意思敲门说、啊、你是哪个房子走了吗
面前的我不住白不住啊多舒服啊
他说他过得很憋屈就是想说啊他可以交心的吗交心的就要约在外面了然后就变得他提离婚然后房子还给别人住然后自己每天有点像小媳妇儿一样很憋屈就半年后他真的忍不住
又再跟他谈一次
跟他老婆讲说、跟他前妻讲说这个房子就给你当作是我们离婚的那个然后
他不是要把他赶出去他要把房子给他
对我跟你讲有时候男人就是爱面子他当然希望把他前妻赶走、哦、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他真的碍于颜面他说他就很冲动的讲说那这个房子给你然后我打算去外面就是找一个房子住这样然后他老婆说你是要买房子吗他说没有暂时他还讲说我暂时先租看他
好傻哦
看他那个前妻会不会讲说没关系那我尽快找这样
当然不会啊
他前妻就说好
真的是主桃根本给我们假嘻嘻耶
他真的那段婚姻就是主桃到位给我们假嘻嘻他就是每天要抱怨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都不给我吃然后到最后离婚他还是非常憋屈的最后一个人去外面找房子后来买了一间小套房然后那一间就真的给他前妻了他前妻也收下来
如果就是讲一些风凉话马后炮就是我觉得婚姻啊感情啊就是如果要分吼就还是要替自己着想多一点，
嗯，
如果你再念两个人之间过去的情分什么，那个也是先分干净了之后，你还有什么恻隐之心，觉得他真的需要帮助、哦、那个时候你再来付出，
来分的那一刻要斩钉截铁，
对，要不然这样没完没了、欸、嗯，
不过结论啊，就是我觉得善良的人老天爷基本上是不太会亏待他的，虽然他这婚姻这一路来就很憋屈，到结束很憋屈，但他现在就是自己的店生意非常好、哦、然后也有交了一个女朋友，我、哦、后来我们的结论就是啊，就好人一生平安，
然后过去的事情就一扫阴霾了，这样，
对啊、嗯、
那也好，
对啊，你看哦，你会生气吗？老婆发现，老婆发现老公呢好像没有，不是好像是请他的前任，就是女友嘛，
前女友来帮自己的小孩当保姆，来自己家里带小孩，这个保姆呢就是我老公的前女友，
然后呢保姆上下班都是老公接送、嗯、然后这个老婆呢就找老公讨论，老公觉得老婆无理取闹，好，到这边，这算无理吗？
一点都没有无理啊，这很有理，好不好？
这个老公是怎么了？
白目啊！
那你会离婚吗？这你会离婚吗？
我一定会跟他吵，跟他闹的，
在地上滚那种吗？吵跟他闹，你闹得起来吗？我觉得你每次讲的自己很有气片的，但我觉得你好像会吵死到这边生闷气什么的。你跟他吵干闹，
会吗？你戳破我的小小梦想，
不是因为你比较像是生闷气的那种，
不是，我觉得你都已经结婚了，你要懂得避嫌吧，这真的太不应该了。
对，我觉得前女友、前男友这种东西，就让他消失在你的人生里面吧。
你要私底下跟他保持联络，你认为你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就只是一个认识的旧事，对不对？一个可能以前的朋友，你要这样子 OK， 但是你这样子把他带到家里面
当保姆，
然后你还早晚接送，那到底什么意思？我也要上班呢，不然我们干嘛请保姆啊？我上班，你为什么不接送我？
啊，因为你骑摩托车骑很快啊。
我可以不要骑啊，是因为你不接送我，
哦、
我才骑
的、哦。我们认识
的
时候你就在骑摩托车嘞。
这种白目的，我应该不会嫁给他。
还闹嘞，你看。
不是，我觉得这么白目的人，我应该不会嫁给他。
不是，这真的白目到我觉得今年我看到最极限的一个老公哎、欸，然后老婆呢？就在那个网络上面，反正就靠北老公那类，就发文讲这一段故事。这样过没多久，疑似老公的账号，疑似他写什么呢？他写说要讨拍就回你娘家去，不要在网络社团随便公审我。
结果发了，本来是匿名社团嘛，意外调出当事者。
我觉得哦，前面这一段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嗯，就是找前女友，然后跟老公讨论，对方男那老公觉得老婆无理取闹，这四个字，我觉得要是我的朋友啦的老公这样对他，我说那离婚吧。我就到这里，我就叫他离婚了。嗯，更何况到后面这一句，我觉得非离不可吧？
还说讨拍，
要讨拍回你娘家去，不要在网络社团随便公审我。
他有强调哦，他说找认识的人当小孩保姆是相信他的专业，跟前女友这个身份没有关系。而且我每天上班早出晚归，已经很累了。嗯，请老婆你不要再乱发神经。
你这个就请了啊！我现在在跟你讲这件事情，你在那边早出晚归干嘛？谁不是早出晚归？那你为什么要找那份早出晚归的工作？ 前女友就是前女友，扯什么我很累，我早出晚归。
没有，对方是专业的，他只是刚好身份是我前女友，重点他是专业保姆。
那要不要这个专业保姆由我来找？
然后你去找前男友？
对啊，因为我前男友更专业，而且他还可以接我上下班哦。他可以先接我去上班，然后再到那个家里面来照顾小孩。然后晚上时间到，因为我下班时间也晚，他再来接我下班。
互相
啊，因为你上班比较晚，所以晚餐我就跟他吃了，可以吗，老公？我跟他一起在家里吃完晚餐啊，一定都会有剩，到时候我都会把那个饭菜放在桌上，你自己再热来吃。
欸，我以后要吵架的时候，我就讲找你带我去，我就带你去，然后我先跟对方讲，接下来小潘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心声。
嗨，你好，我是宝拉。
我要 AIM Media。什么找？
找你就跟对方找，没有将心比心嘛？你换位思考，你应该可以理解对方的心情。
哎，没有没有，将心比心跟换位思考，你不觉得这个
对这种人是没用的？
不存在，你怎么跟这种人聊将心比心？
他可能会说：“我换过啦，我想一想，觉得没问题啊。”
对，为了我们的小孩好啊。
多一个认识的人，
你为什么不愿意将心比心呢？
多一个认识的人有多好？就因为他是我前女友，他知道我有多疼小孩，所以他会好好照顾我们的小孩。
好吧，那还是你要不要看看我的前炮友？我前炮友他虽然是男的，但是他很会照顾小孩哦，老公要不要？因为我跟他，你可以放心啊，我跟他只有打过炮而已，没有感情，单纯打炮而已。
你真的好会吵架、啊！
这样你很想得到这种东西，是不是？
对啊，
这种应出应急的东西，
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
我跟你讲，我们家四个小孩都会。我讲真的，说到这种应出应急，我们家四个小孩，我们是从小因为就是我爸是比较严格那种，所以爸常凶我们。那我爸一凶，我们四个小孩都很安静，然后我们就立刻回到房间，然后就会有一个人扮演爸爸，
开始练习。
对，我们就会开始四个人，我们都轮流哦，一个人把爸爸的话。数学考这么差，还吃什么披萨？然后讲一次，然后下面的人说啊，不然呢，吃野鸡肉饭的，又吃鸡肉饭。啊，你工作是多好？为什么你每天就可以吃你的鸡肉饭，我们就不能吃披萨？那我们就这么演练。因为我爸很喜欢吃鸡肉饭，
从小训练到大的。哎，
对，我们就回房间，然后四个人轮流，一个人演，偶尔是我演爸爸，然后偶尔是我妹演爸爸，
好棒哦。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应出应急我们真的很在行。
这老公有算应出应急吗？没有，
这个老公就是得要离婚啊，我觉得没有，不用管他什么应出应急的啦，离婚就对了。我天哪，
跟他吵真的也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这你会离吗？
会啊，一定的、啊、
你现在被说服了，你刚刚还想要大闹一场，现在我在旁边讲离了哦。
不是，
也吵不赢，然后也闹不大，算离婚好了。
如果闹一闹，他可以回心转意，他理体谅我，然后把那个前女友 fire， 那当然能不理就不理嘛。毕竟，哎，结了婚都生了小孩了。
而且像我，你知道我是极度负面思考的人、我会觉得第一件事就是你找前女友照顾我们的小孩，所以你知道我会往哪地方想吗？我会觉得。你完完全全没有把我的感受放在你的心坎里、我怎么会跟这样的人结婚？就是我的抱怨，我的不爽，我的吃醋，你完全不在乎，我会无限上纲这个部分哦。他是不是前女友照顾我们的小孩，怎么照顾，然后接送上下班，这个我已经不在乎，我就无限上纲这个。
到最后问题还是出在那个男
人
身上、啊、
对，就是那个人身上。
离婚吧，哪一则贴我们上去留言？
还有小班宝拉蓝公公去留言，离婚吧，离离吧。
这个是隐形渣男，欸、看起来好像无害，但是他很有可能也是海王。
但是我跟你讲，这一个星座的作者，他讲话可能会得罪人哦， 因为他把这三个星座讲的，
哦，
真的讲的很不好听。你们听听看，这不是我们讲的，是这个星座老师他说三个看起来无害，但是事实上是隐形渣男。譬如说双子座，看起来老实木讷，给人家留下很好的感觉或错觉，但这些都是表象。一旦你死心塌地的爱上他们，他们就会开始为所欲为，丝毫不考虑你的感受。很懂得如何哄女生开心的双子男，享受着被爱的感觉，却鲜少付出自己的真心。进入恋爱模式之后，会许下一堆山盟海誓，但如果失去兴趣，他就头也不回的离开，立刻寻找新欢。
而且他还不会给出明确的答案，让你呢留在原地胡思乱想。我们俩真的是对双子座不熟，
嗯，也不熟也不喜欢。
哎、欸，你不要这样讲。
没有，没有实际交往的朋友啊，就真的好像也跟双子座比较处不来。
所以收音机旁边如果有双子座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私讯给我们平反一下，还是你也可以老实承认，对，我就是这样。
再来天蝎座，我们身旁就蛮多天蝎座的、啊、
好像女生比哦，男生
也
有
啊、
哦、对，
看起来彬彬有礼的天蝎男，事实上你就是一台中央空调。这话下得很重哦。
对
所有的异性都有求必应，在女性的眼中是标准暖男，但其实就是在搞暧昧。
嗯，随时准备要换女友。他很擅长伪装，一边会说呢山盟海誓我只爱你一个人，但都是假装专情，背地里会狂撩其他对象，脚踏多条船是有可能的，完完全全就是要成为海王的男人。
欸、可是因为我们这篇稿子，我们已经把那个星座专家给杠掉了，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
对，我想说，我
念下一个，我念下一个，我念下一个，你赶快去把那个作者，我们才可以把锅甩给他。
等一下，但是天蝎座你有感吗？他讲的这一些，我认识的天蝎女生是这样子啦。
哦，就这么渣啊、哦！就中央空调，然后一下就冬天放暖气，夏天放冷气这样。
哦，
哎呀，
怎么样？
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遇过这种天蝎男女或朋友哎、欸。
这个星座专栏
不具名，
不是他是不是叫搜狐网哎、欸？
搜哦，
是大陆的，
大陆的，所以是谁？
他就说搜狐网啊。
哎，我跟你讲，但大陆有一个那个陶小白。
哦、
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去看他讲星座，很厉害哦。
多厉害？
我觉得比唐奇阳厉害。
你话要下这么重？
不是，那个厉害的点是什么？我解释一下，就是唐奇阳他比较擅长讲星象、运行，但那些我们听不懂，
很专业的，
就真的很专业的，我听不，就是我真的会听不懂什么水逆、什么土星运作到哪里、
嗯、
那方面他真的很专业。但是那个陶白白他是讲的就是很浅显易懂的，
就是一般人都听得懂，
然后他很擅长把一个星座就是讲很多事情，譬如说闹脾气好了，就是摩羯座闹脾气是为了什么，那他闹脾气的原因会是什么这样，那天秤，那同样的闹脾气这三个字，天秤座为什么会闹脾气，
嗯，
然后闹脾气的点100%是因为他太爱你，他就讲出这种，对，那种我们比较接地气，我们比较听得懂，
就会很容，对啊，很快的可以了解这个星座这样。
我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就已经暗恋，好，我们把那个最后一个渣男讲完好了，
然后
再讲我朋友，对，最后一个渣男是狮子座，
他善于说谎，而且完全不用打草稿，笑什么啊？
你直接讲错人家善于说谎，这个也太狠了吧。
狮子男很懂得伪装自己，嘴巴上说无所谓没关系都可以，但其实心里超级在乎，就算气得半死也不会轻易透露出来。我觉得我蛮相信这一段话的，因为狮子座本来就是 你知道他是王者霸气的代表，他们就是很爱面子啊，
不可能有委屈或是吃醋或是什么矮一截这种事情，
所以是蛮有可能的。那在外面呢，狮子男霸道总裁的风格会迷倒很多异性，真正在一起之后却发现他们其实是小奶狗，形象都是装出来的，所以对他们讲的话听听就好，不要当真。就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很 man 有肩膀可以保护你照顾你的狮子男，刚开始认识暧昧期可能会这样子被他吸引，交往了之后他可能会不如你想象中的这
么
有担当，这样
怕蟑螂怕香菜怕茄子怕苦瓜怕青椒什么的。
但我真的有遇过狮子男，就是做错事真的他不会承认，然后就是
嘴硬这样。那嘴硬到什么时候他会承认？
他可能也，他不见得是嘴硬，有的是他也慌张了，然后他就只能打迷糊仗，然后就会推脱，模糊带过说，我也不记得，我也不知道。
可是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他共享了什么？当初讲的也不太，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是这样吧？对不对？因为好像我同事是这个星座的，我发现他好蛮常这样，然后说。不可能啊，不可能，因为什么那一天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不知道在讲什么。
哎呀，真的，就如果你是被那种霸道总裁风格吸引的话，可能会有点失望，要先做好心理准备。
他最后变成一个口齿不清的人。
你朋友倒是怎么了？
哦，没有。我为什么会知道陶白白呢？因为我也不会去看那个大陆的星座专家嘛。然后我朋友呢，他说呢，他在暗恋一个女生，暗恋了整整一年。他说，然后他又是摩羯座，他说摩羯座暗恋呢，就无数的内心小剧场。然后他用四个字形容他的生活，就是生不如死。发了一个讯息，鼓起勇气要发讯息给那个女生，他已经心理建设小剧场大概1000场了。然后下定决心发了之后，发完了之后又来1000场的小剧场，就是。女生怎么还不回？她这时候在干嘛？然后就又开始这样。她说她在暗恋那个女生生不如死的那一年里面，她是靠陶白白熬过来的。然后我说什么意思？所以你小剧场，那你去看那个陶白白的星座，那你是看什么？她说我会先看我自己。然后因为他说他觉得他讲很准，他讲摩羯座讲得很准，所以他就看他的星座讲他自己，哦，怎么内心小剧场该怎么办啊？对，原来我也是这样，除了我之外很多摩羯座也都这样。他看着看着他就会比较舒心，看完自己他心里的状态比较好之后，他就会去看那个他暗恋的那个女生是巨蟹座，他就看陶白白讲巨蟹座喜欢一个人会有什么表现，不喜欢一个人会有什么表现，或者是他的生活习惯是怎样，对朋友是怎样，他就再去研究那个女生，他就这样子来来回回一整年。
那所以你被他这样子推荐了之后，你有追踪他了吗？
陶白白哦，陶白白不用追踪，他网上有很多，在 YouTube 上面也有。
对对 对，我刚看了一下抖音跟那个 YT 是都有，
都有都有搬很多搬运。
对
对啊，就大量的搬运啊、
感觉看起来是有点像黄山料还是那个类型的人？
不是不是，完全不是。你说外形啊？
就干干净净的一个男生这样，
讲话很像就是一个隔壁的大哥在跟你讲。你刚开始因为他讲话的那个声音还有语气，不像是你知道唐奇阳讲话就很有分量，然后气场很足，他没有，他就感觉一个叨叨念念的人。真的，我讲真的，刚开始看就觉得这种叨叨念念的会准吗？可是真的很准哎、欸，我讲真的。
好，感谢你为大家指点迷津。
还想要听一些更辛辣刺激的吗？快点上网搜寻小潘宝拉 Podcast，
广播不能讲的精彩内容都在小潘宝拉 Podcast， 记得关注哦。